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7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香港当局原想通缉海外活动人士。南韩国会通过代总统韩德珠弹劾案，副总理兼财长崔尚木接任。南韩证实一名北韩士兵被乌克兰军队俘虏，北韩军方缓和以来首见。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人开心指数创了七年来的新低，社工指反修例运动之后社会充斥着无力感。其中香港资深社工谢世杰是这样分析的。
以前香港的角色的重点就是成为了中国大陆的窗口，一个国际认可有法治制度的一个这样的地方。现在慢慢香港变成一个大陆的一个其中一个城市，这个就即好像跟其他城市没有分别的话，亦都亦窒碍了其他地方来香港作为一种的跳板的角色。那香港本身原有的优势呢，是自己是即慢慢是即剥夺了自己那个即状况优势的状况。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任敬阳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美国时间星期四12月26号发表书面声明，谴责香港政府悬控通缉6名在海外的民主活动人士，并取消另外7名活动人士的护照。在星期二，香港政府在圣诞节的前夕的圣诞夜宣布取消7名已经被通缉的旅居海外的香港活动人士的护照，随即又公布新一轮的悬控通缉名单，包括6名活动人士。美国政府的声明谴责说，香港政府针对6名海外民主运动人士发出的新逮捕令和悬控令，并撤销另外7名活动人士的护照，其中部分活动人士居住在美国。美国政府反对香港政府试图恐吓和压制那些选择在美国定居的个人。美国坚定不移地为那些只是因为行使言论自由权利而受到打击的人呼吁。美国政府声明说，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域外适用是一种形式的跨国镇压，威胁到美国主权以及全世界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这些行动显示香港当局无视国际准则以及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的权利。美国政府呼吁香港当局停止利用国家安全法压制异议。继南韩总统尹锡悦因为短暂的戒严风波被弹劾之后，南韩国会在星期五12月27号透过弹劾代总统行使职权的国务总理韩德珠。这个是这个短暂两个礼拜内对南韩国家元首的第二次弹劾，亦是南韩宪政史上首次弹劾代总统。南韩国会由反对党占多数，国会议长郁元直在投票前宣布针对韩德珠的弹劾动议只要简单多数就可以通过。南韩国会300名议员当中有192名议员参与表决，192票赞成弹劾。韩联社报道，韩德珠将在收到国会的弹劾决议书后随即被停止执行代理总统职权，由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崔尚木去代行总统和国务总理的职权。据企划财政部简介，崔尚木将会同韩德珠进行面对面谈判后，同联合参谋本部议长通电话，并且向外交部、国防部、行政安全部长官以书面形式下达指示。崔尚木亦将会向国民发表演说，并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南韩国家情报院在星期五12月27号证实，乌克兰军队已经俘虏了一名被派往俄罗斯参与俄乌战争的北韩军人，这个是首名有为俄军作战的北韩士兵被俘。韩联社报道，南韩国情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透过同友邦情报机关即时共用的情报确认，一名受伤的北韩军人已经被乌克兰军俘虏。 乌克兰专业军事媒体在星期四报道，乌军特种部队在库尔斯克俘虏了这一名北韩伤兵，并透过即时通讯软体 Telegram 公开了他的照片。特战部队还缴获一辆俄制的 BTR-82 装甲运兵车，以及一批由俄方发给北韩士兵的文件，包括填写了俄罗斯姓名的军人证。据报道，平壤当局已经派遣了11,000多名北韩士兵增援俄军，主要部署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边境地区，同今年八月间闪电攻入当地的乌军作战。据航空专家在星期四10月26日说，俄罗斯的防空炮火可能导致阿塞拜疆客机一日之前坠毁，造成38人死亡，其余所有29名生还者受伤。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这架 E190 型飞机星期三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飞往俄罗斯北高加索城市格罗兹尼的时候，因为不明原因而改变航线，向东飞越里海之后，试图降落在哈萨克斯坦的阿克吐时坠毁。这架客机距离阿克吐大约3公里的地方坠毁。网络上流传的手机画面似乎显示，飞机在猛烈下降之后撞击地面，并且爆炸成火球。其他镜头显示，飞机机身的一部分从机翼上被撕落嚟，飞机的其余部分倒立在草地上。阿塞拜疆星期四全国下半期哀悼空难的罹难者，中午时分全国交通停止，轮船和火车鸣笛，全国进行默哀。两架疑似是中国新型隐形战机的试飞影像星期四10月26日接连在中国海内外的社交媒体曝光，好似武美的先进设计引起了军事专家的讨论。不过中国官方还未证实这两款新型战机试飞的消息。有专家分析认为，中方在这个时候公布有关影像，可能依在影响美军是否应该研发新一代战机的辩论。社交媒体上曝光的影像虽然并不是清晰，但是可以见到这两款飞机都采用武美设计。这一类设计更有利于战机避过雷达侦测，但是在没有垂直尾协助的情况之下，战机需要仰赖电脑解读飞行员的操控去维持稳定。其中体型较大的战机呈壳形，有3个发动机进口器，其中2个位于机身两侧，1个位于机身的顶部，属于罕见的配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 The War Zone 研判它是由中国航空工业旗下的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制造，因为有一架同集团制造的歼20飞机伴飞，而另一架较小的试飞战机机身相对较小，设计配置是传统的双发动机，但同样并没有垂直的尾翼。据研判，这架战机应该是属于中航旗下的沈阳飞机工业公司制造，因为试飞时有一架同集团的苏海27战机未出。日本内阁星期五10月27日批准2025财政年度预算，其中都达8.7兆日元，也就是大约550亿美元的防卫预算，创下历史新高。主要目标是加速提升反击能力，包括部署美国战斧等长程巡航导弹，去应付来自中国、北韩和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威胁。不过预算案仍然需要经由国会表决，首相石破茂领导的少数政府势将面临同在野党的激烈角力。日本2022年采行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纳入了5年防卫建设计划，将于4月开始的2025财政年度将进入该计划的第3年。日本内阁通过的新财年总预算超过115兆日元，同防卫预算同样创下历史新高。南亚大海啸20周年，海啸的生还者和遇难者家属在亚洲多个地点举行仪式，随后在斯里兰卡、印度和泰国多个地区举行悼念仪式。根据全球灾害资料库 EMDAT 的数据，南亚大海啸一共造成226,408人死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在星期四10月26日说，该中心对美国上个礼拜第一宗禽流感重症病例的样本分析显示，从患者住宅后院的受感染禽鸟群当中收集的样本比较，该样本发现重大突变。美国疾控中心说，该患者的样本在血型素基因当中显示突变，这种基因是该病毒的一部分，在附住宿主细胞方面起住重要作用。疾控中心说，疾病爆发对民众的风险仍然没有改变，仍然处于低度。 上个星期美国报告了美国国内第一宗人类禽流感感染病毒的重症病例，这个是一名年龄超过65岁的路易斯安那州居民出现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这名患者感染的是近期在美国野鸟和家禽当中发现的 D1.1 型基因的病毒，而不是在多个州的乳牛人类病例和一些家禽当中检测到的 B3.13 基因型。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探讨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接下来的第二个任期会对北韩采取什么的经济措施。另外亦都会探讨热钱净流出创了单月份的新高，中国救市组合拳成为外资的提款机。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香港人开心指数创了七年来的新低，社工指反修例运动之后社会充斥无力感。今年香港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不少的变化，三月底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完成立法，不过经济环境未见好转，零售餐饮业出现结业潮。一项最新的调查发现，香港人开心指数创了七年的新低，超过一半受访者有中度至重度的抑郁症状。有资深社工分析，23条立法可能会令到国际投资者忧虑香港逐渐变成中国大陆一个普通的城市，失去国际优势，加上反修例社会运动之后社会充斥无力感，使到香港人对经济和政治前景都失去信心。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圣诞节是普天同庆的欢乐节日，不过12月18号和富社会企业旗下的平台香港开心啲发表年度香港整体开心指数调查，结果显示以10分为满分，今年香港整体开心指数只有 5.63 分，较去年下跌了 0.25 分，创2018年有纪录以来的七年新低。调查显示，香港人的开心指数受外在环境因素影响相当显著，今年影响最大的是整体经济状况，其次是政府施政这两方面的满意度得分最低。香港资深社工谢世杰表示，无论港版国安法或者23条的实施，均可能促使到国际投资者忧虑香港逐渐变成中国大陆一个普通城市，失去国际优势，影响经济发展。他说，
以前香港的角色的重点就是成为了中国大陆一个窗口，一个国际认可有法治制度的一个这样的地方，现在慢慢香港变成一个大陆的一个其中一个城市，这个就即好像跟其他城市没有分别的话，亦都亦窒碍了其他地方来香港作为一种的跳板的角色。那香港本身原有的优势呢，是自己是即慢慢是即剥夺了自己那个即状况优势的状况。
谢世杰继续说，调查结果某个程度是反映香港实际情况，尤其年轻受访者认为责任、诚信等价值观在社会上实践相当困难。反观香港政府一直认为年轻人对社会失望是因为没办法向上爬和置业，只是反映政府不理解年轻人，从而导致社会出现疏离现象以及无力的感觉。他继续说，
其实对香港现在的发展那个的掌握或者那种的自主性呢，是越来越低的。那即是我们好像没办法呢，是即影响等政府一些的施政来到符合我们自己一些的即市民所持守的核心价值。咁以至到咧，其實喺成個嘅政，即係嗰個即係嗰個參與，即係市民對政府嘅參與度咧，第一就係越嚟越低，以至到我哋感覺到好似一種好無力嘅感覺。政府咧就好似一方面咧就係、提出好多嘅解説、去講緊年青人或者係香港市民嗰種開心與唔開心嘅理由咁樣啦。但實際上呢，即好像就同一種現實的情況有很大的落差。
由於反修例運動之後，政府一直採取高壓措施，並沒有著重修補社會撕裂達至社會復和，雖然表面上回復社會秩序，但實際上仍然充斥疏離及無力感，可能引起極端的後果。他繼續說，
咁結果係點咧？就可能出現兩個極端啦，一個就係可能完全去躺平啦，即係話有錢就去揾啦，即係唔理咁多咁啊。呢、這個可能政府想見嘅狀況啦。咁但係似乎能夠提供到呢個機會又唔大喎。咁結果會走向另一個極端，就係、是、嗰種民憤咧係會越積越深，對嗰個嘅即係政府嘅施政嗰種嘅即係。管治的理念咧，係越走大家越相差越嚟越遠啦。咁呢個即係潛在嘅計時炸彈，究竟幾時爆咧？係即係好難，即係難以預計啦。但係即係可以即係感受得到咧，就係呢一種嘅即係壓抑同埋即係抑鬱嘅情緒咧，係即係。是会越来越严重。
现年25岁大学毕业没几耐的李安是一间独立书店的合伙人。他说香港社会充斥抑压的情绪，令市民不想留低在香港消费。很多年轻人宁愿储钱去旅行都不愿意留港消费，因为离开香港气氛会好一点，觉得开心一点。
我觉得未必是说即是走出街就会有一种很惨的感觉，而是可能好壓抑咯，即係大家好似除咗翻工之外，就冇咩值得開心嘅嘢啦咁樣。咁反而可能賺到錢就係為咗去旅行咁樣，即係可能離開咗香港去咗第二度旅行，個氣氛就會好啲，覺得開心啲咁樣咯。
佢繼續話：好多年青人唔願意留港消費，主要係覺得社會氣氛好悶。以聖誕節為例，市面氣氛不及南韓熱鬧，城市經濟大型項目亦都冇從消費者嘅角度去思考，未能夠帶動整體社會氣氛。佢繼續話：
譬如聖誕節都好似冇咩氣氛咁樣。咁我啱去完韓國翻嚟，就覺得嗰邊好有聖誕氣氛。即係跟住大家都會出街慶祝啊，或者飲下嘢啊咁樣。但係香港好開得好夜嘅鋪頭都唔多有咯。咁啲人好快翻屋企咁樣，跟住可能比較悶咯，都係。係啊，譬如可能即係政府努力想搞啲大型活動咁樣，但係都。可能最近前嗰排音樂節會有啲氣氛嘅，但係呢排又好似靜咗啲。咁見高雄嗰邊又有咩魷魚遊戲個宣傳啦，嗰度好似幾好玩咁樣。香港都唔係好見有呢啲咯，係啊。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話：香港人開心指數下跌，到去七年嚟嘅新低。尤其2019年社會運動之後出現好多變化，2020年國安法實施之後，政治權利弱化以至逐步消失。加上香港人生活水平下降，以致对未来失去信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五项心理资本的价值观当中，诚信得分最低，反映社会上缺乏诚信，以致诈骗案不断增加，使到香港人感到诚信已经无可挽救。他说
现在无论官场、政治圈、建制圈里面那个诚信的程度呢，似乎又不可以呢是由官方带领让大家感觉诚信，所以在一方面是不断失去令到大家是不断失忆，跟住对于未来的前景大家又无可去计算，种种的情况就亦构成现在那个开心指数不断下降。如果是要再详细去细分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各方面呢这排都有很多的调查，但是最重要的那两个即是政治与民生的权力与水平不断下降，这两个呢才是最大的原因。
刘瑞兆继续说，市民最近亦都睇唔到政府财政赤字之下官员愿意与市民共度时间，高官薪酬在过去十年大幅增加，与市民的入息差距不断扩大，自然就会累积民怨。他最后说，
问责官员他在过去十年里面的工资是增加了26%，而入息中位数从加幅就好像是22%相若，但是个基数很低，是由15,500元增加了 去到十年之後的16000元而已，而官員尤其是問責官員特首47萬，三司是40萬咁上下嘅喎，咁再有問責官員咧，咁呢個以2024年呢啲問責官員嘅薪金已經係1.7億啊！嗱，咁大家你就可以睇到啦，嚇，咁呢啲數字一擺出嚟，大家個怨氣就自然會積累嘅啦嘛。
有關呢一篇報導嘅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跨境证券投资在11月份净流出了457亿美元，创了历史上单月份最高的纪录。除了热钱，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今年亦都恐怕创下有史以来的净流出。对此，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自9月底推出的救市组合拳已经拉抬股市反弹，让部分外资得以趁势获利了结出场。他们仲说，中国内需不振，经济疲软，再加上美国贸易战 2.0 的杀伤力和中国刺激力度未明朗之前，外资企业和外资减码观望的悲观气氛恐怕持续到去明年第一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商务部星期二12月17号发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11月在中国新设的外资企业累计达到52379间，同比增长约9%，但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 FDI 却同比下降了28%，仅达到7497亿元人民币，约值1027亿美元。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复苏乏力以及美中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多重因素影响，外资企业近三年来持续撤资。今年第二季，外商直接投资 FDI 首次出现负增长。如果12月未能够实现显著的反弹，全年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或将会创下自1990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首次年度净流出纪录。除了外资企业撤出之外，今年流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外资热钱亦都异常波动。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星期一12月16号发表的数据，跨境证券投资于11月流入1889亿美元，但汇出却高达2346亿美元，相当于净流出457亿美元，创了历史上单月份最高纪录，都远高过10月份净流出的258亿美元。如果累计今年1月到11月的跨国证券投资总额净流出赤字已经进一步扩大到去473亿美元。对此，一位位于香港因为议题敏感不方便透露名的大型美国私人银行基金经理莫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股市经历了近三年的空头行情，外资证券投资者本来已经持续撤出。位于香港的博威环球证券首席金融分析师薛振邦则持不同的看法，他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低买高卖是股市获利的不二法则，不应该过度解读为外资的投资信心低弱或者是对中国经济悲观。至于外企撤资问题，位于台北的资深创投专家黄齐源表示，这个似乎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除了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之外，特朗普上台之后可能进一步加大针对中国的制裁和打压力度，也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全球供应链因为地缘政治和关税战的影响，逐步形成了中国加一的布局策略，即跨国大厂要求供应商在中国以外的东南亚国家设立工厂，随着生产线逐渐分散到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就自然亦都会逐渐减少了。他还说，中国消费市场不振，亦都迫使赚不到钱的外商撤出。他说，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中国大陆的市场你要长期要经营的话，
如果你觉得中国大陆的市场要长期经营的话，现在是布局的好时机了，但是资本要布局时定位很重要，要考虑到中低端的市场，适度的选择合作伙伴也很重要。不过全国台商会常务理事徐正文说， 中国经济疲软，制造业内卷严重，连餐厅等服务业亦都因为消费降级而出现倒闭潮。他说他过去一年前赴中国各个城市开会参访的观察，就是少有企业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去扩大投资，因为多数现在的财务困境的企业主极需中央提供的低息利息周转金来到续命的。徐正文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
企业呢有时候就是要缓过来才有可能，他不需要扩大，他需要活下来，很多现在都是需要周转金的。企业
有时候就是要财务来到解缓过来的才有可能生存下来，他不需要扩大，他需要生存下来。很多中企现在都是需要周转金的，我生意都有受影响，但是我亦都有去承受中国政府配合的一些贷款和优惠利率的部分资金来到周转，我觉得在这方面我是有受益到，对于一些企业是有几大帮助的。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他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曾经加强针对北韩的经济制裁，试图迫使平壤放弃核武器计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影桥探讨特朗普在未来的第二个任期内会对北韩采取什么的措施。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在一个军事装备展上首次对美国问题发表讲话。他称过去的谈判证实了他所讲的华盛顿对平壤不可改变的敌意。美国国务院前亚洲事务官员艾文斯·瑞维尔就说，
Kim Jong-un believes he has a stronger hand, and I believe part of that stronger hand is his newfound relationship.
金正恩相信他有更强的力量，我相信这个更强的力量的一部分是他和俄罗斯人建立的关系。俄罗斯国防部长安德烈别洛乌索夫上个月在平壤推动了一项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别洛乌索夫说这个条约降低了北韩的战争风险。
A nuclear technology, a missile technology is flowing into North Korea and therefore is a risk now that North Korea will use it not only to be a threat to us here but also
核技术同埋导弹嘅技术正流入北韩，因此而家有北韩使用呢啲技术嘅风险，唔止对我哋呢度构成威胁，亦都会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前美国负责北韩问题嘅国家情报员官员悉尼索纳就话，俄罗斯同北韩喺一齐存在更大嘅不稳定威胁。
Becoming a military alliance with both near term and longer term danger, dangerous.
这个正成为一个既有近期危险又有长期危险的军事同盟，显然有延长乌克兰战争、破坏朝鲜半岛稳定、破坏国际社会稳定的风险。塞勒说，随着北韩取得俄罗斯的防空系统、现金以及食品和燃料援助，金正恩对华盛顿的需求比特朗普第一任任期少。
With all the things that Kim Jong-un is able to get from his new best friend, Vladimir Putin, why would he reach out to Donald Trump?
金正恩可以从他新的最好朋友普京那里得到这么多东西，他为什么还要去找特朗普呢？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经和南韩的领导人合作。尼维尔就说，在第二个任期内，特朗普将面对一个已经坚决关闭无核化大门的北韩。
That's what the North Koreans have been after all the while.Is to gain accepta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r at least acknowledge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at North Korea is a legitimate acceptance.
北韓一直以嚟所追求嘅係獲得美國嘅接受，或者至少承認北韓而家係一個合法得到接受嘅核國家。兩國應該坐低嚟一齊討論關於相互共存嘅問題。美國之音記者金影橋報導。
喺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就結束咗呢一節嘅節目。我哋喺下一次節目時間再見啦。